赐给我们这样一个教堂，我们可以在这样安静舒适的环境中敬拜你。从去年7月3日开始，已经有整整一年了。谢谢你在这一年当中带领我们，赐恩给我们，你的恩典总是够用的。我们面对着不清楚的未来，我们相信你的恩典会继续带领我们往前走。没有你的恩典，我们站不住；没有你的恩典，我们这个教会存在不下去。我们需要你，我们太需要你了。求你帮助我们，与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我们也把考生师母交给你，他一生侍奉你，现在他快回家了，求主与他同在，你牵着他的手渡过这条死亡的冷河，将来我们会在天家再见面的。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上星期我们读到箴言书第4章，在那里父亲对儿子说，我已指教你走智慧的道，引导你走正直的路。我们做父母的要引导孩子走正直的路。犹太人用走什么样的路来表明你是什么样一个人？你是走在正路上，那就是好人；你走在邪路上，那就是坏人。父母的责任是引导。引导这个字英文的翻译是领导。对孩子来说，父母就是领导。很多人听到领导这个字蛮害怕的，就想到了国家的总统、部长、国家的主席，觉得自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我是被领导的。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也是一个领导者。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领导者，而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导。在教育子女这件事情上，你不能忽视你是一个领导者。今天我们读的哥罗西书3章20节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你看神对儿女的要求非常清楚，要凡事听从父母。这个凡事很厉害，每一件事情都要听从父母。为什么？因为神要父母担任儿女的领导，这种领导是神亲自任命的。如果你作为子女有意见，请你向神提出来。我们中国人对领袖非常尊敬，在领袖面前我们显得很自卑。几千年来我们把做官的称为官老爷，现在到了近代，我们不叫老爷，我们叫某某长，某某厂长，某某校长，某某所长，或者叫某某主任、张主任、李主任、王主任。虽然内容改变了，虽然形式改变了，其实内容没有改变，实质没有改变。我们对领袖的尊重没有改变。去年我们几位弟兄姐妹去了四川，到了重庆啊，然后在重庆下去到了一个叫酉阳县。我们一到那里，就有两位首长迎接我们，一位是主席啊，一位是主任。主席是工会主席，我们开始也搞不大清楚怎么工会主席跟我们发生关系。第二位是教委主任，哎呀，有两位做官的跟我们在一起，这个行动非常方便。一到那里，要先请你吃一顿饭， 在餐馆里这个菜好多，酉阳县是一个非常贫困的县，但是你在吃饭的时候你简直看不出来那是一个贫困的地方，好丰富的菜。带我们去学校参观，一个电话过去，校长就在门口等着，老师学生都在那里等着我们。哎呀，你可以看到做官的真厉害啊，没有做官的带领你，你寸步难行。我们看到了领导都是一些有地位的人，被老百姓称为父母官。到了美国，我们最不习惯的就是儿女叫父母名字，他不叫爸爸妈妈，他叫你名字，好像没大没小的，一下子大家都平等了。所以我们作为中国的华人，我们不仅有一种很深的传统，就是唯有读书高的传统，我们重视 IQ， 我们重视资历，我们还有一个传统，非常根深蒂固的传统，那就是我们认为领导都是很有地位的人。为什么很多人想做领导？为什么很多人想做官？就是要做人上人，就是要做有地位的人，地位好吸引人呐、啊，好多人伺候你，大家都等着听你训话，多么威风。前不久在电视上我看到那个墨西哥总统访问亚基马，哎呀，这个亚基马城市真是非常兴奋的，说100多年来第一位总统访问他们。我不知道我们 Tri-City 有没有来过一个总统，副总统好像来过，正总统不知道来过没有。那亚基马是轰动啊，啊，实况转播啊，一直在破啊，总统到这里，总统到那里，总统跟哪一个人握手，总统吃一个苹果。当然也有很多人不喜欢做领导，为什么不想做领导呢？他们看不起那种争权夺利争地位的人，表示自己清高，我不介入你们这样一种竞争。这其实也是对领袖的一个错误的观念，这种对领袖错误的观念一直在影响着我们，影响着我们做父母的人。我们在孩子面前我们要面子，我们在孩子面前我们要被尊重。你看很多家庭的问题都与长辈有关。我有时候跟很多夫妻辅导，我发现里面说出来都有这个跟长辈有关系的问题，就是夫妇双方里面有一方对自己的长辈，对另外一方的长辈不够尊重，然后呢就留下了一个很深的一个冤仇。到底什么是领导呢？从圣经告诉我们，从圣经的教导给我们看到，领导不是地位，领导是一种影响。美国有一位非常出名的领袖叫 John Maxwell， 他专门研究这个领导的关系，所以他到处演讲。我听过他的演讲，他一直要我们懂得一个非常基本的概念，那就是领导不是地位，领导是影响。他要我们一起拼这个字 I-N-F-L-E-F-L-U-E-N-C-E Influence 领导是 Influence， 是影响。领导不是地位，我们一定要来扭转这样一个错误的观念。我们基督教不是讲一些道理，我们的基督教就是要影响。基督教非常看重领导关系，但是我们这个领导是通过自己的榜样来影响别人。榜样太重要了，基督教里面对榜样非常重视。我们不是光讲一个道理，讲一本圣经，讲一本道德经，然后就完了，你们回去自己复习，你们自学。我们的神亲自来到人间，我们的神把道理变成一个人，叫道成肉身，是大家都能看得见，是大家都能摸得着。 没有一个宗教像我们这样神自己来来给你看，来做出榜样。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成为一个人，就是要给我们树立一个榜样。树立一个什么样的榜样？我们这位救主到底什么样子？我们的救主不是高高在上，坐在宝座上，在北京城，在什么地方，在华盛顿。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是要救人，他不是一个地位，他是要把影响，把他的爱来影响千千万万的人。圣经所教导的领导不是地位，而是通过服侍人所留下的影响。耶稣基督在马可福音第十章四十五节说，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我们每个人都要服侍人，我们每个人都是领导，你不可能不影响别人，没有一个人你不可能不影响别人，你每天都在影响别人。你只能做一个好的领导还是坏的领导，你不可能不做领导。有人说，我不要做领导，我要关起门来，我要跟大家少来往，少联系。你这样做，你不正是在影响别人？今天不是有很多的孩子把自己也关起门来，封闭起来，他们一生下来怎么会知道要这样孤独的做人呢？是谁的影响？不就是像你那样的父母亲在影响他，是你的儿女也要关起门来。怎样去影响别人？我们不是用权柄，用权力，你可以压服人，你可以使人口服，你不能使人心服。正确的影响是通过榜样来实现的。保罗对提摩太说，在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二节，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多做信徒的榜样。同样的，我们做父母的要领导孩子走正路，通过什么方法？不是仅仅靠教育。今天好多的讲座都是讲教育，怎么教育孩子，而是要成为孩子的榜样。很多时候言语起的作用非常有限。我不知道你做父母试过，你给孩子讲很多话，你教育孩子，你给他讲一套。我们中国话说，言教不如身教。你的身体在教育他，你的榜样在教育他。西方有一句名言，人们并不关心你知道多少，除非他们知道你关心他们有多少。 People don't care how much do you know until they know how much do you care。 父母对儿女的关心是其他人比不上的，儿女知道父母最关心他们，所以父母是儿女天生的领导者，对孩子最有影响力。我见到好多女孩子，她们讲话，她们的动作很像妈妈。很多的男孩子，他们的讲话，他们的动作，他们祷告的声调都像他们的爸爸。孩子的模仿能力非常强的，他就在看。当他小的时候，在家里的时间很长，他不学父母，去学谁呢？当然，除了他有哥哥有姐姐，他最喜欢学的就是父母，他最能学的就是父母，他一天到晚看着父母，他不学你才怪了。上次我提到苏菲云姐妹，她有四个孩子，这四个孩子最大的特点就是都非常爱主。为什么他们能够这样的爱主呢？因为苏菲云和他的先生何医生永基松说，他们两夫妇都来过，他们两位都是几代的基督徒，他们 小孩从小看到父母，看到父母怎么样的爱主，看到父母怎么在教会里侍奉，所以这四个孩子跟着父母，他们说，苏菲英说，他们是一家人，六个人一起侍奉，凡是在教会里侍奉都是六个人，啊，六个人一起打扫，六个人一起这个做诗班，六个人一起在教会里参与主日学。有人说这个年头做父母不容易，要上课，要听很多东西，问题不是知识，千万不要搞错，知识帮助你去教育孩子，但是更重要的是你的榜样，是你自己的品德。耶稣说，在路加福音第六章说，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凡学成了的不过和先生一样。你不可能教出一个孩子是他的品德比你高，这句话我不知道你相信吧。从前的人生好多孩子，你以为他们的教育很容易吗？虽然他们没有很多课程，但是他们自己的品德非常重视，他们用自己的行为，用自己的榜样来教育孩子。我一直非常钦佩有一位母亲，那就是约翰威斯利的母亲苏珊娜。苏珊娜对孩子的影响非常深，深到怎么样一个程度？约翰威斯利是卫理公会的创始人，所以他的母亲被称为卫理公会之母。苏珊娜生有19个孩子，那真是不得了了，就像一个学校了。我们今天生5个孩子已经不得了了。他的教导非常成功，他规定在2顿饭之间孩子不能吃零嘴，小孩都必须在8点钟上床，不得任性，一旦小孩会说话就要学祷告，在家庭聚会必须安静，不可以玩，不可以跑来跑去，不给哭闹的时候所求的，你哭你闹不给，只给态度礼貌的时候所求的，不许说谎，坏行为必须处罚，好行为必须奖赏，严格要求，信守承诺，在最小的事情上都所有权要非常清楚，不许模糊，是你的东西你可以动，不是你的东西，哥哥姐姐姐姐的东西你不能动，父母的东西你不能动，所有权从小就要教育他。孩子对管教的杖应该存畏惧的心，这样的一些原则来要求孩子。所以难怪苏珊娜的孩子里面，约翰威斯利大家都知道，卫理公会，查理·威斯利，我们很多的赞美诗就是他写的，还有好几位在19个孩子里面都非常有名。为什么人家能培养出这来？就是自己的品德、自己的原则、自己的榜样。我们上星期讲到，经过好多年的探索，我们教育孩子从知育啊、资历，从 IQ 到这个情绪的处理，这个 EQ。到今天我们都明白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品德，就是 CQ， 就是德育，对儿童的教育一步一步的进步。如果我们不把孩子教育成一个有道德的人，我们其他的努力实际上都会落空。今天中国在内大家都懂得一句话，品德比知识更重要。是不是大家懂了这句话，我们就完成任务了呢？我们就可以教育好孩子了呢？不，问题的关键，你怎么样对孩子进行品德教育，这是关键。德育品德的教育不是通过背诵一些条文、一些规则、一些理论、一些书本的东西， 而是要让孩子形成他自己的道德观。我这次准备这个讲章之前，我特别听了一下汪婉南和刘佩英姐妹他们做的系列广播《怎样教育孩子》。哎呀，我听了好受感动，也很得帮助。其实我们也不需要请外面的人来讲了，我们自己的人讲的差不多跟他一样好了。所以不久前我收到这个世界华夫组织给我一封信，他说请你给我们一起来写一些关于教育父母的文章。哎，我想我也没什么这个经验，我也不是专家，也许他们听了这个皖南的广播，听了这个刘培英，以为这个我是这方面专门研究教育，还说明他们的这个内容非常有价值。在他们的这个广播里面讲到了品德的教育和知识的教育是不同的，我们常常把这两样东西看着一样，品德教育也是上课，也是给孩子讲课，知识教育也是上课，也是给大家讲课。知识的教育基本上可以通过上课，就像我们今天学校里上课一样，用你的言语来传授知识，同你本人的品德没有很大的关系。最近我在电视上看到有一位高中的老师平时在学校里都表现很好，学校都认为他是一个好老师，结果呢他上了一个当，不知道在这个 internet 这个叫什么 chat room 里面，就是这个对话里面有人引他上钩，一个少年人引他去约会，在某某地方，在某某房子里，我们来见面。这个老师，高中老师就去了，他不知道这是一个叫什么一个计划，在这个房子周围，在这个房子里面全是那个摄像机，里面电视台已经好多那个人都拿着这个麦克风的那种那个电视都在拍，他一进去以后不得了，全部拍下来。高中老师暴露了，这位高中老师平时在学校里可以讲很好的课，但是他的品德太差了。问他你知道不知道，这是一个很小的孩子，其实是人家装的。他说不知道，然后把这个他打的这个 email 给他看，不承认，不诚实。然后他明明知道这是幼儿，他就是要跟他这个来往，就要跟他发生关系，就要做败坏道德的事情。所以知识的教育你可以在课堂里进行，你可以不强调你自己的表现，但是品德的教育不可以这样。你不可以对孩子说我现在教育你诚实，你不能拿人家东西，但是我呢确实拿了不少人家东西，你不要跟我学，我教你的，你要诚实，你要诚实。我呢犯了很多错误，我呢这个路你不要找我走，你可以吗？你这样的教育会有效果吗？孩子会听这样的人的教育吗？有一首诗名字叫《父母的座右铭》，他这样写，他说生活在批评中的孩子学会批评，生活在仇视中的孩子学会斗争，生活在恐惧中的孩子学会惧怕，生活在妒忌中的孩子学会内疚。我听过好多人的见证，我发现有一个共同的规律，就是小时候如果一直生活在父母的吵架声中，给他们留下的印象是十分深刻的，甚至于长大以后有的孩子要自杀。父母很容易把孩子的问题归到学校，归到教会，是学校教会的责任。是的，我们作为教会，我们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对孩子品德的成长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诗篇128篇这样说，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锡安和耶路撒冷是一个什么地方？ 是圣殿的所在地，是犹太人神的百姓敬拜神的地方。所以诗人为什么这样说，要我们一生一世看到耶路撒冷的好处呢？我们这个圣殿有什么好处呢？我们这个教会有什么好处呢？因为离开了同神的百姓，离开了神同神的儿女建立的团契关系，我们与神的关系就很容易破裂。你不跟神的儿女，不跟神的教会，不跟神所拣选的人有团契的关系，你跟神的关系就会破裂，那么其他的关系都保不住。儿女需要教育他要到教会，需要教育他懂得耶路撒冷的好处。我们的子女如果从小能够在教会中长大，在团契中长大，他们与人的沟通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最低限度他们能够知道神的标准是什么，最低限度他们能够认识神对他们的要求是什么，他们的品德一般来说也可以有一个不太像，也不会很不像样。多年前美国少年感化院拯教序有一项调查2000个少年罪犯，当中有5%的人相信有神，100个人里面有5个相信有神，曾经去过教会的100个人里面有1个，经常参加教会生活的100个人一个也没有。你可以知道，你可以体会到教会生活对孩子成长的重要性。教会生活是我们教育下一代最可靠的保障，但是你自己要参加的，你自己要来教会，你不能说让孩子去教会，然后我在家里。好多人就这样，让孩子学，我不需要学。你要做出榜样，你要带领孩子来教会。纽约有一些社会学家，他们曾经做了一个很详细的调查，他们调查两个非常有名的人，就是当时代两个名人。这两个名人呢，又是冤家对头。一个是谁呢？一个就是很有名的布道家 Jonathan Edwards。Jonathan Edwards 他是一个很有名的布道家，是一个很有名的复兴这个revival 这个时代的一位牧师。他的妻子也是一位很虔诚的基督徒。另外有一对夫妇，那就是他们的对头。这个人呢名字叫 Max Jukes。这个人和他太太都是非常有名的无神论者。他们常常嘲笑那个 Jonathan Edwards 所讲的道，觉得他里面讲的很多东西都是错误的，都是不对的。他们都是无神论者，他们宣称自己无神，他们不仅宣称自己无神，他们说我们的子女，我们的后代不可能有人信神，因为我们把我们的影响给他们，让他们知道这个世界没有神。所以经过了200年，现在已经快200多年了，这两家的后代人家做了一个调查，调查的结果是什么呢？爱德瓦兹这个家属，从加纳森爱德瓦兹开始，现在到200年以后，出了300位传道人和神学家，100位大学教授，70位律师，30位法官，60位医生，60位作家，14位大学校长，3位国会议员，1位美国副总统。这是爱德瓦兹的家属，那个 Jukes 的家属，一对无神论者宣告他们的后裔也不会有人信神，他们的家族里面出了310位流氓，440位得到过性病，130位坐牢超过13年，7位谋杀罪犯，100位 九徒，64位职业小偷，190位妓女，20位商人。这商人里面有10位是在监狱中学会做生意的。这个家族对社会很少贡献，而且是纽约每年要花掉120万美元为这个家族里面的人。你看看艺人的后代，父母所留下的榜样，对孩子的影响多么的重要。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自己的家庭就可以来说明，教会生活是重要的，但这不是一种保险，是你的子女可以健康成长。有人说教会中也有问题，是的，教会中有问题，教会中你能够受到不好的影响，我们不否认这一点，因为教会是由蒙恩的罪人组成的，我们每个基督徒也会把在其他方面所受的影响带到教会里。但是教会的总体是好的，不要把少数人的问题和大多数人混为一谈。比如说离婚，有人说在外面很多人离婚，在教会里也有不少人离婚。是的，在教会中有离婚，可是不能认为教会中和社会上的情况就一模一样。20年前家庭辅导专家就做了过一个调查，他们的调查的结果可以给我们很深刻的反省。当时20年前美国的离婚率是70%，教会的会友中离婚的有20%。但是经常做礼拜、经常出席崇拜和主日学的是1%离婚。那些不但经常出席崇拜、经常出席主日学，而且在家里有家庭崇拜的2000对夫妇中，只有1对离婚。这个资料说明，人与神的关系越密切，与人的关系就越好。这两者是成正比的。不管教会对我们和我们的子女有多大的影响，但是我们在教会中的时间还是很有限，跟在家里的时间相比还是很小一部分，所以你不难明白家庭的影响非常重要。父母通过自己的言行一直在教导孩子，一直在教育孩子，一直在领导孩子。领导什么？领导你的价值观、你的人生观、你的道德观。有人很怕做领导，所以呢他想辞职，他想不干了，把教育孩子的责任交给学校，交给教会。作为一个领导，当然你可以辞职，连总统都可以辞职，但是有一种领导是不能辞职的，那就是领导儿女。诗篇127篇圣经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这是父母要上的第一课，你要明确的知道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你的儿女有主人，主人是神，你只不过是管家，必须按神的原则来管理他的产业。这不是你的，不可随你自己的意思来责骂、来虐待儿女，伤害他们幼小的心灵。你也不可以放任宠坏他们，使他们成为社会的败类。前一个星期我讲到耶稣的比喻浪子回头，说明我们教育孩子要管，但是又要放，不能管得太严，也不能放得太宽，这是教育孩子一个很基本的原则。我当时没有解释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为什么我们不能管得太严，为什么我们不能不放，必须要放，也不能放得太宽。诗篇127篇的经文回答了这个问题， 因为儿女不是我们的，不是我们的私有财产。对于儿女，我们是管家，不是主人。我不知道这个观念你树立了没有，这个观念非常重要。你知道什么叫管家吗？管家就是受托的意思。当别人把什么事情委托给你去管理，古代的大臣、现代的总理、总统都是管家，因为国家不是他们的。作为管家最容易犯的一个毛病，就是把自己当成主人了，因为管的时间很长，管得很习惯，好像自己就是主人。譬如你在一家餐馆做侍应生 waiter waitress， 你不是老板，老板可以说明天我们这个餐馆关门了，我要去度假了，请大家不要来。你作为一个 waiter waitress， 你也给顾客说你们明天不要来了，我要去度假了。你可以这样讲吗？你不可以，这不是你的，你没有所有权，你只有管理的权利。你如果把这个权利变成你自己的，你就变成一个独裁者。作为总统就会变成独裁者，作为大臣你就要篡夺王位了。从前我在一个餐馆，很久很久以前见到一件事情，给我影响好深呐、啊。有一位女的 waitress 跟那个顾客这个打交道的时候，不知道是一个什么菜炒得不对，还是炒得什么不好，他就跑到厨房里，他对那个大厨说要给他换，要给他怎么样。大厨说不行，因为这个是按规矩炒出来，没有问题的。那个waitress不服气，一定要换，后来就找来老板。老板听了以后，老板说不能换，那个waitress不服气，要换。老板就给他讲，在这里听你的还是听我的。这个话倒蛮厉害的，但是这个waitress也不服气啊，我对顾客负责，我觉得应该换。老板说很好，请你马上走，把衣服拿走，把什么东西拿走，走，你现在被 lay off。 我不走，我现在在岗位上，我一定要跟他这个把这件事情办好。嘿，这个我们大家都在看，我从来没见过一个 waitress， 一个管家，或者说他连管家都不是，这样一种态度来对待主人，来对待老板。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们就是这个孩子是我的，我要怎么说就怎么说，我要怎么做就怎么做，我们没有听听主人的意见。你是管家，你不能对孩子管得太严，因为这是神的产业。你也不能放得太宽，因为你有责任，主人委托你管理，你有责任。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四章说，至于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我们很希望做一个成功的管家，教育子女很成功，让他什么表现都很成功，个个都是天才，个个都是品德非常高的人。但是神对我们管家的要求是忠心，不是成功。你有没有尽你的力量？在品德上你有没有树立一个榜样？在旧约有一个祭司叫以利，他有两个儿子品德非常坏。接下去的一个祭司叫撒母耳，他也有两个儿子品德也不好。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神追究以利的责任，神没有追究撒母耳的责任。你看了吗？以利的责任是他没有给孩子树立一个好的榜样，撒母耳的责任不清楚，好像他是有好的榜样。所以神知道谁是忠心良善的仆人。神不一定要求你成功，神要求你忠心，要在各样的事情上为儿女做出榜样，要成为神的一个好管家，一个尽责任的管家。